诸葛亮他是叫失街亭，
嗯，
他如果是站在曹操那边叫得街亭嘛，
同道中人吗？
可能狗能看到或者猫能看到。
是不是结婚以后你生活当中最大的神经质就是你太太呀？
Stop。 Hey， 欢迎收听 Coke。这个是我们的第四期节目，叫做《那些迷人的神经质》，我是主持人老猫。
大家好，我是小 A。
嗨，我是欧。
对，今天有我们的一个嘉宾，也是参与了我们上一期节目录制的，他叫贾娃，欢迎。
各位好，我是嘉宾贾娃。
大家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Pieces，《Where Is My Mind》。那今天我们会聊的这个神经质的这些角色，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之前的一个我们伟大的一个数学家他去世了，他叫做叫什么纳什啊，
约翰纳什，
约翰纳什，
经济学奖。
我刚看到那则新闻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就这史蒂夫纳什么刚退役怎么就死了，就我原来是个太阳队的球迷，不好意思。对，然后其实在电影中有很多我们原来说可能反派的角色要比那些正派的中二的主角更来的迷人，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更迷人的是一些神经质的这些角色，他不是大反派，但是他总会去做出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这个选择和行为，对吧？那这个大家知道约翰纳什主要是通过一部电影吧？
对，
对，
一七
年啊。这电影我没太看过，小黑你给我介绍一下。
这个电影讲的呢就是以这个约翰纳什为原型，然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这个博士的时候，他有一套这个理论，经济学的这个博弈的理论，这个具体的原理呢也比较复杂，然后就是在这个之后他就是有严重的这个精神分裂症，就是他总是幻想着说有一个这个美国的一个安全部门，然后让他做一些这个秘密的研究，然后包括就是幻想他在读书的时候就幻想出他有一个这个室友，然后还有一个小女孩，就是他们不断的就是把他陷入到就是比如说他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研究，然后陷入到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最后这个他在他的这个妻子的这个伟大的这个爱的这个作用下吧，最后他战胜了这样一个被认为是精神绝症的这样一个病，然后最后呢这个诺贝尔这个委员会他们其实也是一直在观察，就是因为以他的成就他是早就可以得这个奖，但是诺贝尔奖大家都知道是颁给活人的嘛，而且是要有一个获奖演说，所以就是这个电影里也写到说担心他这个会不会在台上跳脱衣舞啊之类的，就是所以一直是看到确定他痊愈然后把这个奖也是颁给了他，就是一个很励志的，就是说一个人战胜这个战胜自己内心的一个故事。
那个你除掉是我们说这个约翰纳什啊，其实这部电影听你这么一说好像还挺感人的一个，
是
对，但是有没有还有一些就是属于同类型天才型的这个天才型的神经质，就像我去年看的一个电影叫做这个模仿游戏，讲的是我们计算机之父
是图灵，
图灵对，然后他也是属于一个偏神经质的一个这么一个角色，对，然后那个欧包括小黑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在电影中一些这种不同于常人不属于正常人类型的这些角色他会有更有相比一些正派也好反派也好他们更有魅力一些，还是更能够吸引人？
对，是会有特殊的魅力，然后但是不是特别能够吸引我。
我是就是觉得有一个说法我挺喜欢，就是说坏人的内心是比较主动，然后好人的内心是比较被动，所以呢在一个电影里边这个反派角色他往往是比较出彩的，就即便是像比如说像文革时期的这种什么样板戏啊什么，他大家往往记住的也是比如说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他是有一点匪气的，他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正面的英雄，然后呢就是像座山雕这样的反派，大家往往更容易记住这样的人，而不是他们的一个那个队长啊或者是什么这样的正面角色，
生产队队长，
对，然后就是如果是这个神经质呢他就是介于两者之间，他其实他的魅力我觉得就在于此了，
啊，就是他一直属于这种灰色地带。
对。
然后有的时候帮你，有的时候帮他。
对。
啊，那我们刚才说除掉这个我刚才说天才型的这种神经质角色，还有一些是属于更反派一些的，就是更偏向黑暗的，像蝙蝠侠里面的这个小丑。
对，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
啊。是你更喜欢 Tim Burton 那版的，还是说后面那个洛兰那版的？
应该是后面那一版，
就黑暗骑士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版本。
对，
那我不知道欧，如果做一个女性，从美少女的这个视角，你是会在比如说黑暗骑士里面，你会更支持蝙蝠侠，还是说你会不自觉的被小丑给吸引掉你的注意力？
嗯，不好意思，没有看过《黑暗骑士》，但是有看过《黑天鹅》。
黑天鹅，
嗯，
啊，对，哎，那《黑天鹅》里面也是有这个主角，他也有点心理黑暗的这个成分在。
对对对，而且他其实电影主要在刻画和描写的，其实是他挖掘自己内心黑暗，就是本性的这种戏份，然后也会是这部分更吸引人，因为它有两个角色嘛，一个是黑天鹅，一个是白天鹅。黑天鹅它可能比较诡诈，然后白天鹅它可能比较的优雅善良，但是会让人感觉非常奇怪的是，就会让人更加向往，或者是期待，或者是欣赏黑天鹅。某些时候啊，在我的角度上来说，
那我打个比方，如果说。像我们这个男生喜欢黑暗骑士，因为小丑他作恶，他是没有道理的，他没有任何的目的，他不为钱，他不为说是要复仇，他纯粹就是想，就像那个他的这个管家阿布雷德说的，就是他纯粹是想看着这个城市毁灭掉。然后，但是黑天鹅这里，这个主角他感觉更多是这个人格分裂，他是有两个人格的。那如果说这个主角他，刨去掉这个纯白色，就他很纯洁的这个部分，他变成一个纯黑化的一个角色，你觉得他还会有那么有魅力吗？还是说会打个折扣？
对，会打折扣，就少了那些戏剧上的冲突。
啊，
嗯，
那个包括我这个还有一部很喜欢的电影叫《搏击俱乐部》。不知道，就是二位之前没看过。
这个，我觉得他也是属于跟小丑这个有点类似，他是一个在破坏，有点像报复社会。
对对对。
啊，
那其实刚才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搏击俱乐部》最后结尾的那首，然后我记得当时最后的那个画面是非常震撼的，就是整栋楼在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就崩塌下来了。
对，然后这个男主跟女主手牵手，
非常的浪漫。对，那那个欧的话，就从这个你的角度，有没有一些在你看过的一些类型的电影里面，有一些这种，就是他可以不太像正常人，更异于常人的这样一个角色。
我觉得电影里其实非常多这种异于常人的，然后性格比较偏执，然后或者是性格有非常强烈成分的这么一个角色的存在。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电影其实多数都是外国电影啊，中国电影里也蛮多。刚刚前面你有提到那个张国荣最后的电影《异度空间》嘛，
对，
我是没有看过啦，但是我猜它里面也会有这种非常强烈的性格存在吧。
对，就张国荣那部电影其实讲的，就我觉得故事不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个张国荣的表演确实是非常的优秀。他故事很简单，就是这个男的他在他上高中的时候这个劈腿，然后抛弃了他的前女友，那前女友就疯了，就自杀。虽然我没太搞懂这有什么好死的，然后但是这个前女友死后就变成了这个张国荣心里的一块病，他觉得很愧疚他，然后就时常的会出现一些幻想，然后觉得有一个鬼一直在跟着他。然后最后呢他这个解决了这个矛盾，他感觉自己回到了过去，然后看到了他的前女友，然后去解决了这个矛盾，然后他的病就好了。但就这个剧情虽然是很扯的，但是张国荣在里面的表演确实是非常精彩的，因为 你会感觉就一个男性，一个三十多岁的男性，他要是原来没有抛弃过一些前女友，他的魅力值总会有一些打折扣，
是，
对吧？对，然后小黑这边有没有是想跟我们分享的一些？
我刚才就是听到这个张国荣，我就想到了，就是说这个戏跟本身的那个现实当中，它的一个奇妙的一个关系嘛。比如说像张国荣，他有另外一部电影叫《枪王》，这个电影当时是之后是为了纪念张国荣，还可以拍过一部《枪王之王》。然后这个老版的，就是张国荣他当时的这个枪王呢，大概就是有两个角色，张国荣扮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就是一个天才型的这样一个警察，然后他的一个绝招就是叫做 double tap， 就是他那个可以迅速的扣两下扳机，然后呢都非常的准。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属于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很勤奋，但是又很平庸的这样一个警察。然后呢，又非常有上进心，同时也很嫉妒这个张国荣。就是，但是这个人他处于一个疯魔状态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一些天才吧，这个是没法用理性和后天的这个习得去追赶的。
就大家还是喜欢天才。
对，然后那个。张国荣的这部电影呢，也证明，就是说，只有这样一个神经质的演员，他才能够就是表现出这些这个角色的这个东西。后面向他致敬的那部电影，我觉得就确实只是一部致敬电影而已。
对，
就包括像这个张国荣之前那个《霸王别姬》那个电影，有一句台词就是说“不疯魔不成活”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入戏的这个感觉是。就是人时常是处于一个梦幻的状态，分不清理想这个现实和这个虚构。
对，张国荣其实张国荣他自杀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吧，就快上初中那会儿，然后我就不知道，忽然一天那个动画片好像都停了，就举天盖地呼啦呼啦的，就说这个张国荣死了。然后，但是我就挺奇怪的，他真死，有什么好死的？他为什么他死了要影响我看动画片是吧？然后，所以其实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张国荣是没有任何的了解啊，甚至有点反感他，因为确实挺讨厌的，干嘛那么多人就死，全世界死了那么多人嘛，对吧？为什么你要那么多人去什么纪念他呀？
一直到现在都保持看动画片的习惯。
对，不好意思。然后这个，但其实后来有一段时间，这个对粤语歌开始有一些兴趣，然后就查了一下，哎，突然发现有个名字很熟悉啊，就发现张国荣他在这个进入演艺圈之前啊，果然也是个这个玩乐队的，然后当时我就对他彻底改观了啊，同道中人嘛，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张国荣在他后面这个生涯很多的表演中，他之所以能够。比别人更出彩，更有这种更有魅力，就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可能跟他之前的这个经历是有关系的，就是包括他的这个性取向，就包我们在生活中总觉得这个可能弯男总要比我们的直男这个审美啊各方面都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综合的因素，就构成了你感觉张国荣在每一个戏里都是在做他自己，他不像在演一个戏，非常的自然。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有两种天才，其实最早我们说的这个小丑还是偏轻的代入，但其实这个在美国的漫画的历史上还是一个很浓墨重彩的一个角色，
这个你可以介绍一下。
对，小丑这个角色最早是在1970年，就是蝙蝠侠当时经历了一个想从一个儿童漫画向这个成人漫画去改变的这么一个改变期。那小丑这个角色最早出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特点的，就是纯粹而且不是一个主要角色，但是在后面的这个漫画家越来越塑造之后，这个小丑他越来越丰富了。那大家可能印象会比较深的就是这个 Tim Burton 版的蝙蝠侠的小丑，还有这个是忘记演员叫什么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希斯莱杰他扮演的这个小丑。那其实这两个小丑我觉得就不用多去介绍他， 我觉得有点意思的是，大家如果对蝙蝠侠的一个游戏感兴趣的话，叫做《阿卡姆疯人院》，这里面的这个有小丑是最后的去 BOSS 的角色去出现。然后在整个漫画里面，你或整个游戏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小丑他其实不是一个最可怕的精神病，而最可怕的精神病其实是蝙蝠侠。就你在每一关都会打败一个蝙蝠侠之前打败过的这个敌人，然后每一关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敌人其实就是蝙蝠侠自己的一个心理的阴暗面，然后你就会发现或者就是蝙蝠侠这个角色为什么也同样跟小丑一样有那样的魅力，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常人，他有的时候像一个恶魔一般，就是他其实做了很多这个违反禁忌的事情，除掉是没有杀人，他其实做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但仅仅是没有杀人而已。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另外提到一点，就是这个黑暗骑士的这个演员他最后也是自杀了，
对，他就陷入了这个混沌中，
对，这就是一种就是这个天才的这个神经是他往往会有的这样一个特征，
对，
就他那个他自己有一个极端的破坏性，然后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反噬自身。
然后这个刚好我们说到天才，然后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角色，可能也是偏神经质的，然后但是他可能没有那么有魅力，大家会很喜欢他。这个角色他叫做樱木花道，在神奈川县，因为大家都看过灌篮高手，然后这个天才我是天才就是樱木花道的这个座右铭，对吧？
是，
对，然后我
非常一声大笑，
对，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我从小就一个困惑，想问一下哦，作为女生，你们会更喜欢流川枫还是更喜欢樱木花道？
你这个问倒我了，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回答应该是作为女生更喜欢流川枫，但是我真的发自内心的非常喜欢樱木花道。
你不是两个喜欢是一种喜欢吗？就是假设说今天篮球场上有两个球员，一个是流川枫，一个是樱木花道，你是赤木晴子，然后最后你会选择
为谁加油是吗？
对，你会选择谁？
哦，我刚刚说的就是作为女生会喜欢流川枫，是说回答你的问题，感觉好像很多女生会喜欢流川枫，但是我本人会比较喜欢樱花道，所以我是赤木晴子的话，我肯定给那个我哥加油。
你哥就这个还是有血浓于水啊。
是，
对，那其实我觉得你喜欢，我问一下，就是你喜欢樱木花道的原因是因为他特别怎么样？
逗逼。
逗逼是吗？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天性，就是非常的乐观阳光嘛，然后又很可爱，就除了安西教练以外第二可爱的人就是他了。
那小黑的话，就是你作为一个男性，就是在这个灌篮高手的世界里，你最想是成为哪一个球员？
最想成为哪一个球员？
对，
就是如果自己成为的话，其实还是喜欢那种就是装一点的酷酷的这种角色，
还是流川枫这种类型的，
三井这样的吧，就是他又有一点沧桑，有点故事这样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我之前的那个想法吧，就是我觉得你那个展现的自己的内心展现出来的东西丰富一点的角色，他更有魅力一些。对，
就那如果说是这个三井寿，跟这个仙道彰，
还是会三井吧。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灌篮高手，我可能没有追完嘛，但是我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感觉好像这个湘北队就是。他们的成绩一直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
就有点像以前看这个三国，就是比如说三国演义，比如说这个蜀国，但是
每个人都好强，
对，但是这个作者他的主观的一个感情，他是注入在这个蜀国，所以他的那个诸葛亮他是叫失街亭，他如果是站在曹操那边叫得街亭嘛，所以就是这个灌篮高手也是给我这样的感受，所以那我肯定是会选择湘北的。对，
那如在你们的生活中会不会碰到说是像这种比较神经质的这些人啊，或者是朋友？
我觉得我的朋友都还挺神经质。
那你呢？
我觉得这个生活中的人吧，他肯定不能像电影里那么神经质，就是 人的这个审美和功力，它是要、
嗯、
它有一个区分。就像你在电视里如果看到一条毒蛇，哎、
嗯，
你在过瘾的时候，你有一个审美的愉悦感。
嗯，
你会欣赏它的花纹，会去看。但是如果是你现实中碰到，你首先是有一个求生的一个想法。
嗯，
就是现实生活中如果你碰到一个神经质，你首先是想说它不要给我带来太多的伤害。但是电影里的话你就希望它能够破坏更多的东西。
嗯，
就是你的那个原始东西也被唤起了。
嗯，哎，有一个问题，就之前这个在微博上有一个说是神经病打小孩的这样一个，他其实确实发生在具体的生活中，但你可能没有看到，就你没有在真实场景中碰到他。那你觉得这种就已经不属于神经质了，可能偏有精神病。
对。
但你如果换作是你在当时的那个现场，你会怎么做？
现场如果是这个事情，我如果碰到的话，我还是会。要么就是挺身而出，要么是说去打110，能够把这个事情给解决吧。因为他在我面前，他就完全没有一个说电影里这些人他的那样一个魅力的东西。对，电影里他其实是把一些好人角色和坏人角色的很多的那个魅力的东西，他赋予了他塑造出来的这样一个人。但是现实中你看到他，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危害社会的这样一个人。
那欧有没有在生活中碰到就是比较神经质的这么一些朋友？
我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还蛮神经质的。
这样吗？
对，就你上一次节目当中你不是有问到我说，就是
最想去哪？
对，
雨夜最想去哪？
是第三期节目
啊。
刚刚你问到我啥来着？就是会受荷尔蒙分泌所影响的那个纠结状态
啊，
我觉得那其实是一种神经质，就不能够做出非常理性或者是好的判断。
那个我们的嘉宾讲啊，就这边愣半天了，就是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喜欢的这种或者是印象比较深刻的神经质角色或者是人？
神经质，身边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是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可能他们认为自己的选择是一个最理性的。我想提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服用那些致幻剂，
致幻剂，
蘑菇，LSD 这些东西。
LSD 应该是很早的东西了吧？
是，然后我其实挺赞同这些。有些人对他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就是说人的肉体是一种过滤器，其实世界是一个非常缤纷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们人的眼睛只能看到一些色调，是在你的眼球的极限内看到一些色调，然后其他东西人就看不到了，可能狗能看到或者猫能看到。对，然后人的肉体就是这样的一种过滤器，当你服用这些致幻剂之后，那么它能促进你的感知，于是那些可能自身带有先天神经质的人，他们可能不需要服这些东西就能感受到，所以他们其实也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一些理性的方式在做事，只是对于我们常人来说却不是这样的。
我想插嘴问一句，是不是结婚以后你生活当中最大的神经质就是你太太呀？
也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属于正常人，正常人的范畴。
对，那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正常跟神经质之间的这个界限，对吧？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就像之前，两个礼拜之前吧，就是网上有讨论过，就说那个性别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有一个理论是非常好的，就是认为这些所谓的分类都是我们人为了帮助认知世界的时候，就是做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分类。包括性别也好，包括人的正常与这个疯癫也好，它其实都是一个像一个彩虹一样的，它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状态的。我们只是说我们大概是可以分成说正常的疯癫的人和一些就是轻度疯癫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实际上这个应该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标准不同，都会有界定标准。
其实那个像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些音乐人，就大家可能会在平时的生活中如果真碰到这样的人，都会觉得有点不太正常。 但是如果说每一个事情都是正常，就我们把它划分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那其实这个世界本身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就很有局限性了，因为所谓的正常就是复制啊。这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这个是从零到一，最近很火的一本书的作者，他这个在中国开了一个演讲，然后说到是世界是分纵向发展跟横向发展的，那纵向发展的话是从零到一，就是从没有到有，那横向发展的话是从一到 N， 也就是把这个一不断的复制成 N。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是一个所谓的正常的这个角色，其实很多时候很难去说跨到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因为你看到的也是别人看到的。我们描述一盆花它是红色的，可能所有人看到都是红色的，就如果不会有一个人跟你说这个花可能是绿色的，它就永远只能被定义为是一个红色的花，对吧？那像这个在音乐节大家会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神经病叫做 Tom York， 也是 Radiohead 的主唱。这个昨天我刚好才看到这个2009年格莱美 Radiohead 在这个格莱美舞台上的一个表演，就完全就是一个精神病在边跳边唱，你不知道他跳的是什么舞，也不会有任何人可以去复制他的舞蹈，但是他的舞蹈跟他所要音乐里要表达的这个内容跟意思就浑然天成，就是那么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神经质让人感觉特别迷人的地方，因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即便大家都神经质，每个神经质也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刚才听你这么说，就是有点像说神经质他有点像一个先知啊。就他有一个，像有一句话说，就是说没有破坏力就没有创造力嘛。那这个神经质在你这样说来，他就是像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这样一类人。
对，其实我觉得是神经质这个就是做一些别人没有做的事情，你换一个角度去讲，他可能有一些冒险精神，但这个冒险精神对普通人来说他可能是冒险，但对于这个人来说他可能只是在做他该做的事情，
是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多神经质很迷人的一个地方。对，然后这个欧的话对于这些神经质是，如果说在你的生活中有这么样一个像 Tom York 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会去想去主动的去接近他呢，还是我跟他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他可能是没有对你不会有任何伤害性的。
即便他对我不会有任何的伤害，我也会与他保持距离。
这是为什么？就是
因为你也说到嘛，每个神经质可能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地方，虽然说我认为我自己是神经质，但我觉得我跟他不是同类人，所以我还是跟他保持距离。
就是正常人有一样的正常，神经质各有各的神经质。
这个总结非常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听一下这个 Tom York 在去年年底发行的这张专辑，这首歌叫 Tom Lord。那我们这期节目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拜拜，
拜拜。Through barriers and hedges.